好，我在讲的时候会引申其他，我就是希望把那个意，透过不同的一个讲述啊，让这个意的那个透过比喻啊，透过其他的连结啊，让你们这个意识的精神可以更心中更明确一点啊，还有更能用一点。所以因为在缘起的道里面。这就是我们现在以后有机会，反正其实我们现在奠下一个基础以后，再做很多后头的讨论，其实是很自然，就一直越后面就会越流畅，因为早就在上课，早就很多地方就已经投到那里去了。所以我们现在透过这个道理，我们跟其他法连结，跟我们以后要讨论的如何从缘起法看一切法的缘起义，早就在练习的了。那我这样当初会这样施设，其实就是要让大家把缘起的观念能充分应用。为什么？见缘起，见法，见法见如来，这是关键的地方啊。所以你看呢，因果更互相互顺意啊。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个东西的时候，就我们可以方便对一个法的别相而说。即便讲别相都是缘起，然后讲看放大的时候，共相也缘起，是不是？我们就重重无尽缘起，是不是这样？他华严那个就划进来了。所以，如果我们了解这个道理，是不是觉得在思维上就是很容易？那这里面直接产生的一个作用，就是你会让自己的思考开放出来了。当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观念而已啊！当你这个缘起法是彻底越来越开放的时候，你的身心应该由这里慢慢会开放出来，因为你是由你的心去纠结在这个地方的。所以，一个很如实了解缘起的话，大概精神会比较好一点。那个自我虐待的机会少一点，自己就创造很多东西，把它过得死死的，是。而且他的福报会大一点，为什么？很多法都变成一个顺的因缘，很多不好的因缘都会让你慢慢观察到而远离，是不是这样？是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人的格局，从看到之后慢慢放大，不用故意装。我们还有很多染污，但你会在这一点缘起的正见的真实正见当中。把很多因缘自动放开来，为什么？执没了，自然就开了，不是吗？所以我们说，一个人培养如何大的气度，也不是讲道理都讲，问题无路可走啊。我们可以借由一些把比较大气度的人去模仿，但是模仿，第一个源头没打开，因为你的认知、你的视野太窄，你就看到很多伟大的人，你还是伟大不了。你本质的直取，你就是这份格局，就这个。那我有开放出来，所以真正的开放是在于智慧。所以后来我们在观察这里面光这句话就你也讲不完了、因果互相互顺的意啊，就是法法相应，法法相依。所以这里面如果把这个道理弄清楚，你就知道戒定慧三者关系。你就会知道八正道，关系是不是？那你也知道烦恼为什么这个烦恼大随中随小随，这你会是不是知道胡顺呢、啊？这个以一分贪一分嗔合合为这样烦恼、啊，主要是一分贪嗔，有时候一分嗔是，那你也知道知道啊，有啊，它有味道在里头啊，是不是？如果掌握这个道理，你即便再掌握唯识，你是不是轻松许多？因为这是。为什么这样啊？不道理必然这样的吗？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这个11个根本也没什么好冲突的嘛，是不是？你不用个别背哦，那这样你一背下来就不是缘起了，理所必然。说哎呦，我少说一个，可是一看啊，互相含摄的还可以的，你会看到互相含摄的道理。所以这个道理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法之间的升起。我们这时候互相互顺，不是那个哎呀有 戒生定由定生慧的那么一个笼统，我们是看到这个戒的缘起里面有定，定的支分在里头。对，那我们再看五善根，你要不要来解释一下五善根？那根跟力，那什么叫四念处？可不可以谈到四念处如何前身？总观别观理由在哪里？你现在蒙着你自己想，都可以想出一部分来。那好，我们现在再重新定位安那波那的意义在哪里？它为什么从呼吸？选择呼吸这个所缘的意义在哪里？那要真正圆满安那波那，必须应开始建立什么？绝对不是拿来就修。从一开始我准备选择这个法门，他这个法门我应该起什么发心？从一开始我以发菩提心修安那波那，跟我为了解脱修安那波那，到你修进去就不一样。你有多少正见，有没有清净正见，修进去也就不一样了。还有你宿世的福德因缘，在你修进去的时候也就成就进去了，跑不掉。所以有人哎，为什么修不成？要谈理由可多了。好，那我们现在就从我们自己在修的过程当中，每个人会起的障碍不一样，但这个障碍起来就是一种缘起的观察，不要去计较其他的。其实这个弄不完的，因为每个人因缘，有的人先倒霉，有的人后倒霉。不要看到没倒霉，那时候因缘未到，待会倒霉。那要先倒霉又何妨？因为这个在因缘现前呢，你埋怨也没用，你应该借这个因缘去跨。当然在我们来讲还有一种情形，如果因缘未具足现出很大的障碍，可能这个就麻烦了，因为 以你的因缘很难跨过。所以这时候就产生另外叫精进的意义，但念无常生无妨矣。为什么有些东西你跨不了？是那如果看到那个意义的时候，在我们微小的地方烦恼不要再太在乎。老实讲，大烦恼在后头，你今天就算有烦恼还有得修，你的福报了啦。有的人都没有障碍，但没有闻得法，没办法修，那才倒霉呢。白白浪费这一生的福报，一点作用都没有，就是别别在这以业造业这样而已，以福造业，是不是？那如果我们现在说，哎呀，有种种困难，难得我们现在找到一个钥匙出来，够了，珍惜它就好了，是不是？所以还有一点一口气还可以修，感恩哦。这不是一种自我安慰啊，因为有的人很健康，你就虽然有点倒霉，刚好中乐透，有点不好意思。好，这时候你看到很多人，哇，那个会场很多地方比你好，但有你有一个最重要的比他好，这样而已。所以在较量功德的时候，都是来自于你有正确对法的了解，这时候你才会珍惜你自己。所以我们现在有的人真的是在糟蹋自己了，明明是你是福德中人，明明你有因缘得真上的这份功德，偏偏你在自我践踏把它浪费掉，是不是？如果你了解法的意义的话，那根本你就把它走偏了。好，我们接着来。因果决定无杂乱意是缘起意，因为我在昨天在讲的时候速度可能很快，我讲种子六意，好像我因为脑袋起太多，我就讲种子六意有一他起，不是，我就讲说带众缘啦。那我可能我中间没有过转，因为我并没有讲种子六意里面有一他这个词，但我们讲带众缘就是一他的。哎，所以你看啊，这里面我们前面已经有谈到因果决定无杂乱意识缘起，这个之前我们在谈到了，这个就是不灭因果，不断灭因果。为什么？如是因如是果的啊，你这个因缘具足的时候已经具足了，你不会轻易改变。像我们现在身体具足了，那必须要怎么样？等它现在虽然具足也在动，等它因缘散掉，不管是恶的或是善的。所以当因缘具足的时候，它有一定的作用性，当这个因缘一直具足的时候，它的作用性就一直维持。所以当我们的福报很大的时候，这个福报就会一直一直一直在流转当中呈现出来。那有的人天福就一直一直一直到五衰现前， 这时候他赶快受戒的话，因缘再进去就一直一直一直下去。但再一直一直还是有因缘的，还是有条件的。所以这个时候有的人就警觉到这一点，开启了这一份积极福德的智慧的时候，他的福报可以快速即刻就怎么样迅速增长。为什么？他的六根随时都在滋润功德，以慈悲言对待人，一个慈悲心令众生无畏。你走出去，你不得先生账号就钱一直滚进来，你没有在经营他，他都空空空空空，天天躺着就听到零钱，噔噔噔噔噔，也没干什么事，福报进来。有人干了老半天，越消福报越消，不知道在起烦恼啊，边修边懊恼，边修把那福报在这里把它搞坏掉了。但有的人可以走到这里，这么一个利用这个很有限的这种环业障碍身，他就不断在付出，不断在成就，乃至碰到一件事情，平时别人看起来很平淡，你就能起这种很亲近真实的观察，是吧？我们昨天不是讲说，哎呀，我这样的拜佛，你知道那个拜佛，从一个自种在拜佛的过程引申的一丝自觉，那功德才大。为什么？以觉相应呢？是不是？但觉要觉得彻底，这时候才能在这种皈依佛当中看到那种佛因以四圣谛而成就，我乐意依循着四圣谛皈依佛。哇，这一口气可怕，这下跳得可多了，是不是？然后到最后还有一个，这个叫普贤行愿品里面讲的，我发菩提心，愿行菩萨道，这叫法供养，是吧？哎，所以有时候我们走一走，也像小孩子，我们看到火都很紧张，对，哎呀火，人家小孩子就拉着，师尊师尊，我能不能吃那个？我们讲说，你不要不懂事，人家师尊才不会在乎他嘞。因为他看到这小孩子很真实，所以我现在讲的不是能没大没小啦，没大没小那个位，就是我觉得跟世尊有一种从自己内心里面对他的一种皈依，完全信赖，犹如慈父。我现在是不是烦恼很重？是很重，但我要不要伪装？我要有惭愧，但我相信佛法都能摄受我，所以我在佛前面前，即便我有种种的过失烦恼，我还是很欢喜。为什么？我装也没用，因为而且我也相深信世尊的慈悲一定能摄受我，一定给我一条路，一定让我得以解脱。为什么？我从众多的缘起，我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见到火要不要一直呢？一副很拍死，不用了，就直接这样哦，很真实，该有的礼貌都是来自内心。我为什么要恭敬？我要行这个礼，因为我就认为我要行这个礼。你看，你一定要听我的话。为什么？规矩的，不是你不要去要求他，你要让他知道这一份意义在哪里。你选这个德，他能恭敬；你没那个德，他恭敬不来。勉强的恭敬有何意义？是不是？除非他已经接受你在教育他如何行恭敬法，或者说强求别人对你的恭敬，那不是很奇怪吗？是，所以这个里面都有很多的一个道理。所以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当我们不断在累积这样的一个功德，功德决定勿杂乱意。你要知道，这份决定这个必然性，就是说，在缘起法里面，它有什么？它有决定性的。所以四圣谛。四圣谛是一个现实性，我就想讲四圣谛是一个现实性，因为它不是教，它不是宗教，它是现实性。啊，它也具有一种必然性，如是因如是果，还有它的可行性。这里面其实对三宝的信心所就讲实德能，就有这个意思，是不是？所以三宝的可靠是不是一个宗教上的认定，是因为他如实见到这个道理。我们所以当我们越清楚佛所说的道理，其实直接就跟佛更靠近了。这时候你根本就不需要用很多的感情逼迫自己要去皈依三宝，没有，这个道理就在这样。你为什么感恩他？ 因为他给我一条致富之法，是有实质功德，自然带着报恩之心、感恩之心，是不是？啊，我本来是没办法，是很贫穷，他给我一条路，从此之后我脱离贫穷，由自内心里面给他感恩，是不是？一样啊，病因缘如此，贫贱因缘如此，都是这样。好，所以这个因果决定无杂乱，这个我们一直强调，就是它之所以无杂乱，是因为正因为它因缘，所以很多人在谈到因为因缘变化无常，所以变成把因果叫做不定不定不定不定，没有，正因为因缘具足，这时候因缘具足就是这个样子，不会跑偏啊。假如种卜瓜比生菜贵啊，卜瓜怎么讲？护瓜，护瓜嘛，种护瓜不会生菜瓜，丝瓜是丝瓜，就是菜瓜嘛。菜瓜比较土啦，丝瓜有人讲太稳了，菜瓜。种这个瓜不会得那么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为什么？不会乱种到跑别的地方。为什么？决定因缘在这里，这时候不会改变。所以后来我们就是问，我们下的因清不清净？那我的因清不清净，缘具不具足，有的话自然有好的果等我，因为他决定的。好，如是因之缘起略异，大约哦，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这个道理上能融通。好，复言，世尊，如于今说缘起甚深，云何因之如是缘起甚深之相？我们前面不是有讲说为什么甚深？那你说没有还有？就这个时候我们之前有稍微好，这个就大圣阿毗达摩杂集论，缘起甚深者，为无有法与所生起有时作用。这没有还能作用啊？然彼诸法种种生起。啊，如是等又实无我，是我显现，没有我，却有相似的我显现，是这样。没有简单，没有还有用，那才怪。那啊，没有还会生，无中不会生有。但我们既然无中能生有，生了以后，这个有的假我还能作用，就弄了到半天还是无我。所以才会经常比喻梦境，能生梦境却无真实作用，无真实的，但却有作用。所以为什么经常比喻这个梦境，弄到最后没有？所以我之前一直在这里再强调一下，顺向四圣地的八正道，顺向四圣地的戒定慧，怎么安立？不是对梦境当中，可以对梦境中的境方便对治，根本的界定会安立在如何醒来，不是在梦境里面去执着。真正的界定会是面对如何醒来，所有其他方便的叫方便对治治标，根本醒来就是顺向如何醒，就是真实界定会，是不是？这样就会比较清楚。因为他要顺四圣地。顺十二缘起哈，所以这个缘起甚深啊，就是说道理很懂，但实际上真正要了解它，到底它如何合，合了之后如何作用，在我知道它有合有作用的时候，还能掌握它，知道它无我，这个真谛熟谛要融的，其实到我忘了几地菩萨才能真正对真熟二谛能完全懂。你看到八是几地？五地啊！哎呀，还好有廖老师在，我这个脑袋不行的。五地呢？我们几地？我们连一块地都没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对不对？五地呢？说，哎呦，我一下就通，那我几地？你大概六地，你就不要做梦了哦。懂一懂。你还没细观，你细观进去，你才感觉得到。你看到八地，它才无相无功用，很现前八地呢。 那我们现在在道理上可不可以懂？可以，概念、原则，往下再细，再细，细到非常笼统，不容易。好，那我们呢？部分笼统已够你用了，够你用了啊。好，我们看，世尊告，就是云何啊，就是缘起甚深啊，云何因之？如是缘起甚深之相，这个甚深有几面啊？世尊告曰：即一十一缘起略异，因之缘起五甚深相。这个缘起是一什么？这个甚深相是一前面讲的，前面那个得到这样甚深啊，他说。何等为五？因甚深，因。那我们讲有因生义，对不对？好，他为什么他要有因？这个因一个法生起有多少因？太深了。你试着看，我们如果单就一个法，你可以知道找出他之所以为他的因缘吗？你从眼前来讲去买来的，我的、你讲这个，好好好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东西，从它的组合有多少因缘？所以佛法才不会叫你说，你可以在不是脱离现实，但却也不是只就只单纯从现实当中无一直一味的这样追求下去，因为那是无止无尽，它会破坏你的。一根，为什么？不可能，因为他弄下去的话，他的缘起是无止无尽的，任何一法一即一切，不然你去推，这个是柔柔才子，这个才子从哪里来？这个才子从哪？这下麻烦，光从他的才子我已经搞不完了，何况其他组合了？对，你现在的色蕴怎么来的？生来的，我当然知道，怎么生？他的摄影，我的摄影，为什么我们会不一样？上辈子不仅，上上辈子不仅，为什么？你这个摄影会出来的时候跟八世有关，八世有多久了？不知道，它都被作用着。所以我说叫你们不要收集古董，因为你是最古的，你不要迷以新品，因为你也是最新的，你现在最新的。过去都不曾有过，因为最古的，你这个因缘从以无量劫已经来到现在了。不要找古董，你就是，是，所以因有多少？因无止境，无止境。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会产生一个道理，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们会保留，从缘起的甚深当中，我只能概约的为它定位。因此我们现在有一个看法，就是我常讲说，最世间上有一件哪一件事情你是百分之百掌握？嘿嘿，没有，所以你客气一点，你根本没往前认识他。所以当我们了解缘起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讲话从动不动他一定如何方便说可以，一个对一个常熏习缘起的很少会起这种念头，为什么？因为你根本没有完全掌握，你掌握只在整个缘起里面极少分呢、那你如果了解这点，你何来用断言的命题来谈一个东西？所以你为什么客气？不得不客气，因为我们知道太少了，是吧？这就是为什么谦虚的理由。因为实际上不是说我很行，但我要谦虚一点。你那傲慢啊，那谦虚，你还虚伪嘞。明明很傲慢，还装谦虚，你看又骗人。第一个傲慢的过失在里头，还装两个。那我们要不要谦虚？不用，因为本来就很差。以我们这么小小一点懂，啊，你就开始那个，那只是在某些因缘，如果你较量一下其他，所以像我们现在在看这个，我们常常就研究一下，哎呀，天台研究什么就很了不起。我说你有办法，你像天台寺的大师那样。他光写一下你那么久还在搞这个，人家是、你看如果要稀罕就学那个什么偶一大师，用9天还是11天？11天是吧？ 这个还好有你们帮我去，你们就是这个善眷属，我都忘了。他那个大圣起信的列王书啊，十一天写下来，我们讲多久？我们讲好几个月，人家是十一天用写的，我们光讲都搞不清楚哦。他光一个是安居还是怎么样忘了，那就这几天就把他一口气，我说光誊稿，他又不是打电脑，我们要改来改去，你看他那个光磨墨也够辛苦吧，磨磨磨写一写要干了还要写的那本书在嘴巴都黑的，对不对？如果有事者还好，没有的话就这，你看光那一本书多少，你要光写你就光誊就好了，你像这本书你用毛笔这样誊，誊要誊多久，人家那个自信流露一口气全部都跑出来，你要狂你跟他比你能比啊？所以我们讲在小小地方猖狂有办法你去跟他比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缘起里面就会知道这种东西。好，所以因甚深，从因甚深里面看到它的因在因，因在因，是不是这个道理？我们只是用一个简单因，不是忘一个法简单说个因，这个任何一个缘起里面还有缘起，如何众多的因缘促成这个法的现前，说不尽，说不尽。好，二相甚深，他展现这样的因缘和合的相，这个相哪些相？光一个因缘在作用的时候啊，它产生的这些差别，这些相貌的产生，它本身是不断流动的，它是无相的，无相而显相，显什么相？显种种流转变化的诸多相貌，是不是？这个相在哪里？相在你看，每个人还能见不同相分，弄不出相不同的相分，你看就一个东西竟然那么多显现，带不同的因缘成就不同的相的显现，是不是？他如何因此展现这个东西？你要是说一个相是如实如实因缘现出一个相，那很简单，固定的。问题这些相竟然呈现到一个生住异灭，是不是？它本不可得，竟然还有来去，还有意义，还有生灭，呵呵，怎么搞出生相灭相？哇，如何生啊？所以这里面这样的一个变动，望此生此相，望彼生哪相，这个相的变动，是不是？所以看到这个世间无尽的转变。有时候你看静下来，你因为你现在在看这个环境是不是固定的，其实你也知道它在动，但你如果有机会你静下来，你去感受这个地板这个房子隐隐约约都在动，都在变化，一直在流转，只是它现在暂时稳定，但都是在动，然后栏杆在动，每个叶子都在动，每个树枝在动，底下的所有在动，包括底下的虫自己也因缘一直在生灭，整体一片都在流转着，包括你这个认知的心也在流转，你的眼根在流转的，你的眼识在流转，你所见的一个色尘在流转的，在这个流转当中，你却能安立它的相而继续执着着，你要不要试看看？就是那个好像看起来很稳定，可是看到这个东西，哎呀，好好一打开，怎么那么多虫？就这样，外壳是稳定，里面很多虫，这样哦，是不是？一打开，原来充满着气狂。那我们先不要管它气苦啊，我们也不要说观身不净而已，就其实到最后是观身不可得啦。所以你看到整棵树现在是在飘，你是看到大的地方在动，你没有看到即便一个地方稳定乃是石头都看到它本身结构是一直在牵动着，一意无一处安稳，都在动。然后看到一个人心念 虽看似精神稳定，其实也在动，你也在动，都在动，只是因为某种因缘具足维持这一份的稳定性而已。其实只要因缘过，你看这个叶子在那里，哇，长出来，可是在长的这个洞当中含着无尽的洞，然后就洞的话开始哭掉下，掉在地上，也一直在动到化为泥土，然后化为泥土也有种种因缘树再把它吸上去，哎呀，又跑上去了，又下来了，这样是看到的是不是这么一个固执的这样境界，是整个没有一个暂停停的，一切法都在流转着。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很有意思哈、哦。所以生啊，三生甚深，这个东西如何因缘和合的时候产生它的变化，但生出来。你看啊、哦，我们从以这种过去的这种爱取有，然后入于生死，这个生又如何而成就？所以他必须要怎么样？众缘和合，然后众缘和合，这时候生有几种生？妄此为生，妄彼为生，都是生。要讲生很多面呢，因缘具足叫做生，就这样。妄这个小因缘，这叫生；妄这个大因缘还没生，妄更大因缘它生一半。所以每一个洞妄小因缘已经生很多生，是不是因缘具足叫做生？所以这个生是有一个所一个对象的，因缘未具足叫未生，因缘具足叫生，因缘坏的叫灭，就这样。所以在每个定法当中是不是一直在生？如果你从生的角度都在生，从灭的角度刹那都在灭，哎呀，我现在有钱是钱生，贫穷灭，是吧？从这个一个生一个灭，所以它里面有很多道理，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生生灭灭，一切法得成，已有空一果，是不是？所以从这一条叫生，其实生有我们往往着以一点来论生，对不对？这个东西生，其实很多意义，从你只要你认知的意义，比如说你现在执着它，你望它生，你不执着它，就希望望它灭，就是我们讲都是要爱，一个叫有爱，一个叫无有爱，都是爱，爱这个爱是希望它生，另外一个爱是爱它不要有，还不是爱，是不是？所以这个生法里面其实有含义，但我们现在一般讲的是生命的生，但只要缘起法里面生，只要因缘具足就为生。哪个叫因缘具足？看你要望哪一个法，是不是？所以生意盎然，生意都在生，是生甚生，是差别甚深。啊，差别甚深，从不同的因缘里面展现，因为它在流转的，所以基本要讲差别的话，它是无尽差别，一法都没暂时停留过，一法找不到同等法，所以不同类的因果，不同类的因，不同的果。好，所以我要讲说，我不是经常举一个例子，叫菩萨不拘小节。但不是不知小节，为什么？他不拘小节，他是因为抓重点。为什么不知？他为什么知小节？不，他不拘是抓重点，因缘的关系必须要抓重点。他知小节是因为他知道，任何一个法一刹那间根本就不同了，看似稳定，也看到他的败坏相，他的生住一面相，是这样的。所以他不会认为用一法固定法再看一个东西，早变了，当讲的时候早已经不同他了。 是不是？所以在认知上方便说这个，但其实已经有无尽的生灭在里头了。好，所以同时应对这个世间的分别，同时又知道这里面的因缘其实都未曾占有停留过，这个就不会有出现。我们有时候道理归道理，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讲的无常观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讲的那种，我们是出的无常啊，生死、生老病死，人生的无常，你坏分四块。但其实你看到的无常是根本都没停留过的变动，而且是止不住的，从此生生灭灭，生生灭灭。然后这个生生灭过程当中，用如何用妄想、用业力、用颠倒、用众缘和合的这一股止不住的攀缘心，一直滚动着行运，这叫无常。这是无常，所以它的差别乃至它的流转甚深，好，无止无尽。其实我们现在当然有的人就不容易看到，就是说我们一个法的结构出来了，广大的因缘互相为因为缘，产生了这种种差别，而这些差别在互相合合当中产生了，这样就像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身体里面，从色法里面的流转差别，而合合成为一个生命的不断滚动，色法纯就方便讲，色法的无尽因缘在生生灭灭，而这个生灭当中，包括我们的意识分别的那个，就产生了这一份互相为用的，互相为用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单纯，其实就在眼前，你只要仔细看了，我们自眼前就是说，我们现在是视眼名色，名色眼视。可是什么叫事？那可多了。那名色呢？可多了。这中间看起来是两个，根本是无尽哦。为了帮你观察，说成两个，其实这中间包含着众多的，就像我们前面讲，光一个爱里面隐藏多少因缘，但现在表现从它某一个功能，我们讲叫爱，但这个爱之能爱有多少因缘？这都我们前面讲说，当我只是在梦中表达一个嗔恨骂人，竟然有多少缘起，就在这一个虚假的梦境里面，必须和合才完成一个我骂人的动作，不是吗？你信不信？你现在能不能看到？我们现在讲说，你现在关地板，我们实际上关到地板里面有多少因缘，同时在现前，在我们的所关境里面。我们如果要把我现在所看到的现在的境分位的差很好的描述，你看要用多少文字才能把它描述到差一点，差很多。你知道我现在光一个境有多少因缘在我认知里面，光一个桌子里面的颜色变化合合成这个桌子稳定在那里有多少因缘，那光桌子就有多少因缘才能看得那么具体，何况人，何况在个动作当中我还能定位得非常好。所以我说电脑它能取其少部分，像现在的摄影不是能做得很清楚了吗？但知道那只是一个更深层的它看不到，这中间我的心念你看到的是一个表层相貌的流转摄影，但他看不到我们在表现这一份认知背后的众多因缘，电脑是修不出来的。所以他能摄你的影像，他不会摄你的心的流转啊。他可以把你插到心电图，看到那个咚咚咚，就这个而已，其他也看不到。这中间有多少心心所的起伏，他摄不出来。这很了不起，了不起的那个可以啊。所以这中间整个很的流转的一个现象，背后隐藏的多少因缘，非我们轻易可知。好，我们再看，因之缘起甚深之相，互有五种，何等为五？为相甚深，引发因果诸分甚深，生起因果诸分甚深。这个引发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等起因缘里面的能引所引，那生是不是能生所生？是不是？这里面因果。那相就它和合嘛， 作用啊，这里面的不同因果序列，然后差别对治。那对治当然就是我们在谈那个缘起有八门的时候，是不是后面有一个叫清净缘起，还有一个叫做什么自在缘起吧？啊，是不是？这个就是在对治这一方面呢、啊。那这个对治，因为当你流转缘起甚深的时候，对治缘起那就更就是也甚深啊，是不是？所以佛法的广大殊胜，包括佛法的果德，一定是从这个甚深意当中仰望出来的。所以我说，一个人如果要了解佛法甚深意啊，别无他路，缘起法，缘起法，你才知道什么叫净土，什么叫净土。简单一句话，忧悲恼苦一大苦居灭。一大苦聚集是如是因缘，只要我们走对方向，是不是有办法一大苦聚灭？为什么能灭？因为他无自性。那他为什么会生？因为众缘颠倒无明。那我倒过来会不会灭？会。理由在哪里？他不是实质。那净土呢？就是因为这样感应的。所以唯有在这个道理上可以增上你对净土，包括发菩提心啊，包括皈依净土这一份东西，你会找到源头。但如果你不谈缘起，我要讲相对来讲只能依你的经验，相对比量了，无法从根建立信心了，是不是这个道理？是。所以这里面我们现在谈到这个，大家就越来越清楚，现在的所有法门在推动里面，其实很严重的出在一个基本上的证件匮乏，所以很多东西都找了那个半吊子啊。但我说啊，我那缘起那么深，哎呦，缘起知道很深，但也可以从浅的慢慢带上嘛。因为你讲甚深还不懂，但只要顺他现前因意。因缘上限量的因缘，我就可以谈到缘起了，可以啊，少分少分带啊。我讲的是，我举例是他现前的经验，但我讲的道理是此生彼生，所以我这个道理从头到尾都是这个道理，这叫做理即佛。我开始一分，我讲的缘起他不容易体会那么多，但我开始的道理到最究竟都是此生彼生，但他能用多少那就看他的因缘。所以从理上都是集，从因缘作用上开始一分一分上，所以就随他能做，但我本身不坏他根本，所以不得已我讲方便，但讲的人很清楚我为什么讲方便，是不是？我不得已是他没办法接受，但我不会因此错谬的，是不是？哎，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引发因果、升起因果乃是差别，这跟前面有互相含摄，从不同的角度了哈。那对治差别，对治甚深哈。其实这里面只是分类上，从不同的角度里面，因为这个地方它特别又用引发开启不同的分类法啊。那其实这个源头还是跟前面十一都相应的。好，因之缘起复有五种甚深之相，何等为五？色甚深，色甚深，顺次甚深，逆次顺甚深，直取甚深，所行哈甚深。啊，其实这个词它相对来讲，虽然不是很具体的定位啦，但其实我们这里面的道理可以从很多面，因为有些大德在解释的时候也偏重他所知道的去强调某一点，其实这里面有些意义是你就抓他的精神，因为他没办法完全界定，我认为因为缘起甚深，因为他甚深，他偏重哪方，像比如说顺次甚深流转，逆次甚深还灭，就是啊，直取甚深，为何这样的无自性的东西在和合当中能不断的运转，不断不长？好，然后这里面的造作，好所行， 那所行当然其实如果从流转里面所行，但对治上是不是也在行？当我们起对治法的时候，从凡夫位一直在对治，这中间的造作其实也甚深。从个人的因果、过去的因缘一路上来，其实每个人修行是千差万别的。但我们现在是不是很习惯把它统一？那是不得已，意义大家共住必须有一个规则。但其实在我们认知里面本来就开始应该各个人差别，那这个再怎么融合，就是我们后来在面对很多问题，就每个人修行不一样，所以在一个大众的规矩当中也开始独特的人，只要他有能力，我们可以把他的知识先拿掉，好好用功，可不可以？可以。所以其实有开出，你只要在大众认许的确有你成就的因缘，没有人跟你计较。那问题说，我这不行，你不行啊，你不行，为什么？是因为你不行啊，因为你不行，所以不行。所以不是我不让你行，不让你让，是因为你不行，你不行所以不行。你行的话，大家就让你行，是不是这样？没错。所以这样的所行甚深，一个在流转这个造作的过程当中，这份甚深所含摄的众因缘，互相摄受的因缘甚深啊，这里面含多了多少广大的因缘啊，这位互相就像我们讲的阿赖耶识，他不能随便开眼啊，这个甚深缘，这甚深的这个阿赖耶识怎么说摄受一切种子，然后产生不断的种现种种因缘，那这样用得完吗？请问这样用得完吗？用得完，火就用完了。那我们用多少完？因为知道，正因为它缘起，它是不是缘起无尽？对不对？灭也一刹那。一盏灯破千年寒，所以我常讲啊，这个当你的智慧达到一个阶段的时候，这一份在这个范畴里面的法就留不住了。为什么？这个灭其他生不了，它一灭其他生不了，不是次第灭哦，我讲的是这个阶段，其他的还值得会不断生，但在这一块的灭掉的时候，它是顿断。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因为他没了，下一遍就没了嘛。因为他就一场颠倒而已啊，他从来没有一个实质法慢慢。所以当你一梦的时候，你当那灯开了的时候，看到那个黑，不得已很无奈的退，有没有？除非你是小灯，你有大灯，像我们一亮暗就不见了。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暗很辛苦，很不甘愿？早上我们起来的时候，那个白很力气就打，那个暗就被打垮了，慢慢溜了。那傍晚的时候，暗就打回来，白就很无奈的跑，没有啊，不是因缘生灭，是吧？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呀，这样修行这么样繁复，不会啦。所以他只要你照见无因皆空，就度一切苦厄，他不用一个度，也不用一个度，因为源头在这里。所以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原理的时候，我们整个下手是不是更集中一个最重要的点处？所以我们会把我们如何成就这份般若智慧作为我们修行的主要课题。那为了建立般若智慧，所以我们广学一切法住持，如何了解五蕴，了解八识，以便于我们在这里升起我们更亲近的缘起正见。它的优异就在这里，只要你抓到了，你就不会跑掉了。否则我学唯识，我学中观，我学如来藏啊，你学得完吗？是它的意义就在这里。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哈，哇，时间差不多了。所以这个道理啊，因为对我们有一个后面啊，后面其实后半段开始啊，相对来讲就会比较很多的问答就直接清楚，但我们前面这些如果清楚，后面这些走法就相对会快多了。好，那这是因为缘起的几个面向啊，希望大家能稍微再留意一下。那之前有的人有听没听，或者听得不大清楚，利用这一段时间，我希望大家务必让它纯熟。 那以便我们在下一个阶段里面哈、啊，能再把你所碰到的问题或是不清楚的，一口气尽可能把它解决掉，好吧？辛苦两个星期，其实十天呐、啊，前后十天这个课，还有我们就下还有下午了，不过这个课就先告一段落。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好，阿弥陀，
阿弥陀。